请大，我们一起来欢迎 Andy Steyer 牧师。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我们很感激他今天能来，还有他的太太今天也来这里，请大家去和他说嗨。
As I said in the last two services, I'll say it again. Everyone in AC is all buff and muscly.
每一个这个加拿大护教法的人都好壮。所以我这么弱，我就没被邀请。所以你要像他那样子强壮，你就要去，可以和他们联系。护教会就是要去保护我们的这个。教义，所以这个护法会的工作很重要。我们以祷告。圣父、圣子、圣灵，你用每个人去实现你的旨意，所以求你通过 Andy 今天的讲道来荣耀你，求你使用他们和加拿大护教学的会来让更多人去更清晰的去认识你，那些反对你的声音，反对你的人，我们也去爱他们，让我们通过教会圣经里的这些叫我们去爱这些人，去鼓励大家越来越壮大，与他们同在，保护这个团队，让你的圣灵充满他们。求你带领 Andy 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听，去受鼓励，让我们认识到你是一个可值得信赖的神。 Amen。 感谢你魏牧师。Pastor Vin， 我们叫他多健身，可是他可能也没什么用了。我们感谢 Pastor Vin， 魏牧师，我感谢我今天有机会来这里和你们分享。我是加拿大护教学协会的主席。这个护教学这个词，这个本意就是给出答案或者是提供理由。所以护教学旨意就是在我们对耶稣的盼望提供充分的依据。我希望护教学可以成为你传福音的手段，但是我认为它首先应当我们自己把它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是否怀有盼望？重要的是，我对这份盼望是否拥有充分的依据？因为我去了很多的地方去传教。许多事情去鼓励我，我知道你看现在很多世界上的事情你都觉得说很灰心丧气，但是我很想鼓励你，我看到神的做工，越来越多人来到教会，越来越多人去读圣经。去年 我们看到圣经的销量不断的上升，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说，今天在圣经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去读圣经，很多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科技的进步，让大家很容易可以去读圣经。像这个 YouVersion 圣经应用程序，他们的圣经程序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我的儿子从大学，从 UBC 回来说，我想也读圣经。我的儿子说，我想跟你们一起读。他在这个圣经应用程序上可以和父母一起读，大家可以互相的留言，一起读，一起去讨论圣经。我刚刚在克拉荷马州参加 YouVersion 圣经应用程序十亿次的下载庆典，这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很感激他们这个团结，免费的可以用他们的程序去读圣经。很有趣的一个，在这个庆典上，他们讨论了，他们分享了他们用户搜索的一些信息。也许并不，很多这些问题都是一些我们呼叫学讨论的一些基本的问题，他们找的一些问题，找的一些答案都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在这儿？这是人生是为什么？最多的十个问题，最多的问题都是这两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承受苦难？为什么世间存在邪恶？当我听到这就是我们最多的问题的时候，这也让人想到我在两年前在卢旺达受邀在种族灭绝事件30年纪念活动上讲到30年纪念活动，这场屠杀百日内夺走了百万的生命。当我被要求讨论神为何容许邪恶存在的时候，我觉得我并不能够胜任，因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答案，但我深知从神的话语中人们可以寻找到答案。最让我难忘的是最后的问答环节，有一个后排有一个经历过这个大屠杀的妇女，她举手起来问，谢谢你来和我们分享，谢谢你让我们去读圣经，但是她说，我能相信圣经吗？这本书值得我们去信赖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要是我觉得这个，要是我们要通过这本书来回答生命的终极的问题，那我们首先要确定圣经的答案是不是值得信赖的。所以我今天也想要鼓励大家去问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月底的这个威灵顿教会举办的加拿大呼叫法大会，就会届时讨论这个议题和其他许多的内容，展开深度的讨论。我们期待你参与。Wesley Hove, Terry Cobble,许多讲员都会来与我们一起讨论学习圣经。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翻至《使徒行传》12章。在卢旺达的时候，这个问题就 是我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能相信圣经吗？ 那天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大。但我今天早上想要用我们这个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相信圣经？我们用新约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用路加福音、路加的使徒行传来回答这个问题。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把这个分开成三个人物，三位死亡，三个人物的死亡。是的，就是三起死亡来看我们圣经值不值得信赖。第一个的死亡是雅各的死亡。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节，那时叙利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从这儿我们看到雅各的殉道告诉我们，圣经是早期写成的。那时候是逾越节，很多以色列人都来到那里去纪念。所以那时候希律王就捉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很重要的说明的是，雅各的殉道是犹大以外，是圣经里第一个提到的殉教的人。我们这时候没有听到其他的人殉教。那雅各是一个雅各，为什么雅各的死被记录了，其他人没被记录呢？那我们如果没有听说其他的这些耶稣的追随者被死了，那其实很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这本书在写的时候，其他的这些耶稣的追随者还没有被殉道。那么这一章里我们也听到希律王是在公元四一年到四四年执政的，所以我们知道雅各的殉道时间应大约为公元四十四年。因为我们其他人书里并没有记载，在这里并没有记载其他的殉道。比如说雅各于公元六二年殉道，那么耶稣的兄弟雅各也当时尚在人间。那么这些事实对于确定新约成书的年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这说明这本书推断《使徒行传》书写于公元四十四年至六十二年。那我和 Wes Huff 我们在油管上面就有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能相信圣经吗？你可以去上面看。 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路加说了啥和没说什么。犹太人知道他们自己是，是奴隶，他们是各个种族的奴隶，一直变成了最后变成罗马人的奴隶。所以犹太人一直都想要从奴役中被解放，当时这个社会上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他们很希望有一个摩西这样的人物出来把他们解放。但是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决定说想要去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去达到这一点。所以当时约瑟夫斯记载，当时有一个活跃的叫做匕首党的刺客组织，他们当时会去刺杀，比如说约拿丹在公元58年遇害。约瑟夫介绍每一天当时都有人被刺客组织刺杀。那么在圣经中他说，当时的政治紧张局势如此延续，以至于犹太人开始互相残杀。当犹太人终于反抗了罗马人的时候，他们去，你知道你今天去以色列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罗马人怎么样去进攻这个刺客组织。公元64年这个起义导致了匕首党退守马萨达山，他们被罗马人俘虏前集体自杀了。随后罗马人就摧毁了圣殿作为惩罚，这是今天还能在以色列看到的历史遗迹。之后罗马人就要惩罚以色列人，他们就摧毁了圣殿。在公元70年圣殿就被毁灭了。时任军事统帅负责摧毁圣殿的提图斯皇帝，他们因为这场胜利和掠夺耶路撒冷的战利品自豪不已，他们把这一场胜利刻于石上，今日还可以在帕拉蒂尼山附近的提图斯凯旋门上观赏到这个石雕。这批战利品帮助了罗马人建立，公元72年建立了斗兽场。这什么是，为什么是重要的一个呢？这些事件对于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当时圣经里并没有记载。连耶稣他都说了，这预言说这会发生，但是新约里并没有说。但是新约里对这件事情闭口不提。为什么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圣经是很早就成书的。这就是正好就证明了路加写的这本《使徒行传》是非常早就成书了。但是，即使他写的很早，他写的准确吗？我们去看一下《使徒行传》12:4-5里。写到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 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彼得的这个监禁就显示了圣经内容是非常准确的。彼得是睡在两个守卫之间，经文记载天使显现击打彼得的肋旁唤醒他，铐镣当即脱落，彼得起身跟随天使，穿过第一道第二道哨岗，行至通往城内的铁门时，门自行开启，两人径直走出，待彼得安全抵达街巷，天使才隐去。此时彼得方才惊觉，这不是一场梦，神已经拯救了他。他从监狱里提出来了，彼得随即前往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家。这位约翰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极可能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当时许多信徒正在屋内祷告，彼得敲门时，名叫罗大的一位女品屋应门。她听出彼得的声音，欣喜若狂地跑回去告诉众人，却把彼得撂在门外。众人都以为他疯了，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是彼得，可能是彼得的天使吧。所以这是很好笑的一个场景，彼得一直在那敲门，大家却在里边欣喜若狂。彼得继续敲门，直到众人开门，这才确定是他本人。他讲述了逃脱的经过，嘱咐他们告知尚在人世的雅各及其他弟兄姐妹，随即就前往别墅。这能如何告诉我们圣经记录的准确呢？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些细节是如何被描述的，是我很爱圣经的一个原因。圣经记录了很多令人尴尬的一些细节，圣经是非常直接的告诉我们好的、坏的、丑陋的事情，大卫王的一些出轨的事情，所有的这些令人尴尬的事情都是记录在圣经里。如果只是为了去荣耀一些故事中的人物，这些事情是不会记录的。比如说在这里，彼得自己都不相信他被救了，教会的教众不相信彼得站在门口，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的真实，但是又尴尬的。所以这些都从侧面表达是福音书使徒行传始终注视细节的准确性。路加一直都在注意写下许多细节的细节和准确性，这是向我们表明他写的是非常准确的。他写的不是一个童话，他要想要告诉你他写的这些事情都真真实实的发生了。他写道，路加写道，他是被16个士兵每班四人，两人锁着彼得，两人守着入口。这是一位古罗马的作家，他就解释到说，因为哨兵非常难以持续地保持警觉，所以值班制按照水中划成四段，每班守夜不超过3个小时。也就是说，路加又一次写对了这个细节。路加自己都写，路加福音1章3节，他写道，这些事我既从头起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这里的按着次序指的是历史记载。 In antiquity, this is the idea that we draw on for what history. 这就是历史，这不是童话，这就是历史的记载的细节。路加并没有说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有一个拉比叫做耶稣，他不是这样写的，他写的就是历史的细节。为什么这些历史记载这么重要呢？因为圣经里记录了很多奇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想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历史学家他们一直去攻击圣经，觉得是假的，因为里边有很多奇迹的记载。这个作者叫做 Rodney Stark， 一位研究基督教历史与社会影响的教授。他写到说他以个人无法接受宗教信仰，但随着对圣经的持续研究，他改变了他的观点。他写道，数个世纪以来，一场旨在尽可能抹黑福音书可靠性历史的内容的激烈运动持续不断。某些学者将福音书贬为后世基督徒的幻想，毫无可靠价值。是幻想吗？还是历史记载呢？那许多学者都想要找到证据去攻击圣经记载是虚构的。有一个圣经里记载了路加记录了这个航海的描述，对于保罗乘船旅程的描述。我们现在也是看到他写的非常准确。那么现在有一位叫做 James Smith， 他的写的著作《圣保罗的航行与沉船》中，他看到这些细节，路加的细节描述的又是完全准确。他的这些细节不是大的一些准确的细节，而是一些非常小的细节。请大家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当你读这个时候，你想一想，这是童话的开头吗？他说，凯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的兄弟菲利做以士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比萨耶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时加勒撒勒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上，神的话连到他。这听起来会是童话的开头吗？这些细节简直都荒谬。两节经文里竟然包含了22处考古学和其他古文献可以考证的历史地理、地点和人物。考古学家说，这个有一些官方名称和头衔是错的。比如说，学者长期的以为路加记载的比拉多头衔有误，因为约瑟夫斯和塔西佗一世纪的历史学家记载皮拉多的头衔是检察官。然而1961年，考古学家在凯撒利亚海滨以色列境内发现了比拉多的石碑，证实其头衔实际是行政长官。约瑟夫斯和塔西佗的记载出现了混淆，是因该头衔是公元41后才发生的变化。路加虽非耶稣亲历者，但却证实其史料来源确实是目击的。他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背景与地域特征，这些很重要。 如果这些细节都是准确的，那么你也可以相信圣经里写的大的一些细节也是准确的。许多的学者一开始想要攻击圣经，比如说这位历史学家威廉·拉姆奇爵士深入的实地考察圣经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使徒行传完全可作为可靠的历史权威使用，路加是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不仅其事实陈述可信，更具备真正的历史洞察力，他精准地捕捉关键事件并详细地展开本质，对无关紧要的事情轻描淡写或者完全省略。简言之，此作者应与最伟大的史学家并列。这有许多许多的例子，这儿又有一个《使徒行传》17:6-8，路加使用执政官一词指戴铁撒尼加的市政官员或者治安官，即城市统治者。多年来历史学家都觉得这个词是路加杜撰的，因为古文献中没有其他地方提到这个名称。若路加的用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称谓仅适用于此城，别无此处。然而考古学家在铁萨罗尼达发现的铭文再次证明，路加连最细微的细节都记录得准确无误。Ronnie Stark 在《基督教的胜利》中说到，学术界对新约历史可靠性的持续质疑，最终反令质疑者陷入困境。圣经一次次经受住了挑战，其一，新约不仅精准地呈现了以色列的地域，更详尽描绘了罗马帝国的版图，地名位置与史实完全吻合，记载行进时间与实际距离相符，地形描述精准细致，沿至井口、溪流、泉眼、峡谷、悬崖、城门等细微细节。这些对我们来说有什么重要的呢？路加为何写得如此精准？因为路加的写作是受神启示，且亲历了部分事件。他在《写出行传》16:20-21:27-28等处使用“我们”一词，很可能是当时做了记录。古代的人很喜欢做笔记，他们当时用叫做蜡板和纸砂草笔记录做笔记。在提摩太书后书4:13说到，保罗在罗马监狱临终前要求将圣经和笔记带给他，这些很可能就是他和他人记录的笔记，或是他的工作手稿。那么路加的福音的准确性为何如此重要呢？我们再看第三个死亡，这里是又一次记录了一件事情，让我们相信圣经的准确。19，希律找他，找不到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代是从王的土上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说，这就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从此看到希律死教导我们当以生命信靠圣经。这里我们又看到路加的记载是准确的，推罗和西顿是地中海沿岸的城镇，无法自给粮食，希律确实控制着通往海岸的粮路，这些城镇确实需要恢复粮食供应。 甚至不惜用亵渎的奉承来讨好希律。约瑟夫斯记载了希律的死因，他记录了他约赫夫斯记载，希律演讲时身着银制的华服，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人群高呼他为神明，而国王既未斥责，也未拒绝这亵渎的奉承。约瑟夫斯解释说，希律突然剧烈的腹痛，五日后身亡。学者认为他患有肠道寄生虫病，因为这种疾病在当时在该地区极为常见。路加不仅精准的又一次记录了细节，他更揭示了希律本质是外表光鲜却内藏死毒的不义之士与假神。他非真神，反而需要神的拯救。我们能够相信神吗？能够相信圣经来指引我们的生活吗？这就是圣经一个讽刺的地方。整个经文都是始于逾越节，犹太人应该要纪念神拯救犹太民族脱离埃及奴役的奇迹，而此刻犹太人正在彼此的奴役。逾越节提醒着犹太人，法老因为顽固丧子，摩西与法老，神与法老，法老的顽固让他丧子。对我来说很有趣的是，我们看到神应许了，他的信实，将他的儿子耶稣献上了生命。法老因为顽固丧子，神因信实将他的儿子耶稣献上，献给我们。神的公义的牺牲，救我们脱离罪与死。但是希律不听，反而抵抗神的计划。希律与神对抗，最后死了。但路加记载此段时说，神的道越发兴旺。这就是神的盼望，神释放人类脱离罪与死的使命永不停止，而希律的阻挠终将徒劳。当我准备这次的讲道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信，我想与你们在此分享。这位听众说的与我们今天说的很像，他们是遇到了生命中的挑战。他说，大家好，我住在内华达州里诺市，我有一个妻子和九个月大的孩子。作为基督徒，我跟随耶稣已经有数年，最近经历了亲友离世，我对死亡感到极度的焦虑，每当想到终有一死，便深陷极度的焦虑。近期接触加拿大呼叫协会的诸多内容，极大的坚固了我心中对福音真理的确信。我渴望获得神学层面的解答，死亡究竟是何模样，与神同在的永恒又将如何呈现。我渴望对来世的盼望，不再惧怕肉体的死亡。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刚刚读的雅各和彼得的故事。彼得知道他会为此牺牲他的生命， 耶稣早就跟彼得说过，你要来跟随我，你会要去交上所有的，你要付出所有。所以彼得说，我有一个活生生的盼望。耶稣不仅是复活了，耶稣战胜了死亡，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这个盼望，他带着这份盼望活着。所以基督教很多年轻人不太明白这里什么叫做在死亡，对死亡前面前对生命有盼望，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面对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终有一死，我们每个人都要受到死亡的终点。彼得说的生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基督教的盼望不是有一天，未来我们有一天去见神。基督徒的希望是神派爱子来到我们中间，神爱我们，他来到我们中间，神已经派他的爱子来了。你觉得很奇怪吗？但你仔细地听神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这就是永恒的生命，他们去认识你。也就是说，不是死亡让你认识神。基督教的教义是，当你把你的信心交给神，交给信心交给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从现在就开始有盼望了，不需要等到我们死亡那一天。最重要的是爱，爱比什么都重要。也就是说，你与每一个人的关系都很重要，你与神的关系，你与人的关系是永恒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空手而来，我们走的时候也是空手而走，这不是我们的基督教的教义。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关系，你当你去世的时候，这些你是可以带走的，是永恒的关系。我们可以相信圣经里说的这些道理，我们可以去认识神，我们可以与神一起，现在就跟神建立关系。当我们有一天见到神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关系也带着去见神。当我们把我们的盼望给神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就可以感受到天堂的美好，不管生命的起伏。我也去提醒你们，如果我们像希律王一样去挑战神，我就是神，为什么我需要神？如果我们这样选择的话，我们选择了破碎，我们与神的关系破碎，我们与人的关系破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能感受到地狱的痛苦。所以我为你的祷告是，你的心打开为神，你相信神，让神带领你在这个世界，在你的生命中做工，从现在开始就有活生生的生命。你一会儿可以看我们放在上面的这些问题，你可以去思考。我想为你来祷告。
Ezekiel just says, listen, God's just saying, God,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with a hard heart.
有许多人心意拒绝神，但是神说他怎么样去解开这些锁上的心呢？他用他的爱，他的爱子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受死。这个是我们这个宇宙的神这么爱我们，我祷告，当你想到这个时候，你的心会柔软，会不要是一个坚硬的心，是一个柔软的心，与神一起同行。我们神，我们感谢你，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相信你写下的圣经里的，你来到我们中间，你为我们受死，你又复活了，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我们可以与你一起同行，在这个真理中同行。我们知道我们到哪里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祷告，我们不需要惧怕，你与我们同在。阿们。今天的自省问题是：第一个，你。